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。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，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青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7月2日。我是一名大学生，今年20岁，母亲怀我时有幸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，因此我注定与大法有缘。我沐浴在法轮大法中20年了。下面说说自己修炼中的几个真实的故事。第一部分，撞伤和烫伤后的神奇恢复。大约3、4岁的时候，一次母亲骑着脚踏三轮车载着我回老家，因为那时小又淘气，在三轮车里不老实，动来动去的，玩着玩着突然从车上摔了下去，三轮车轱辘从脑袋上压过去，出了很多血。听母亲说，当时只听见哐当一声，回头一看，我从车里摔下去了，就赶忙返回家给我处理了脑袋上的血，然后就一直给我读法，求师父保护我。母亲信师信法，坚持按照大法的标准做。就这样，我天天沐浴在大法中，我的脑袋痊愈了，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。高中3年级的时候，我在离家比较远的中学上学，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。因为学业紧张且沉重，只能用中午午休的时间来学法。那年春天的一个中午，我从锅炉房打开水，准备到宿舍洗头。刚回到宿舍洗手间，暖水瓶上的把手断了，整个暖瓶摔在了地上，滚烫的开水浇到了我的2条大腿上，疼得我直咬牙。我马上用凉水冲了冲腿，没想到把烫坏的肉皮冲破了，露出了2大片带有血丝的肉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应该用高标准要求自己。我忍着痛，把地上的暖瓶渣子收拾干净，接着爬上床。我睡在上铺，把风扇打开对着伤口吹，然后拿出大法书，后背靠在墙上开始学法。午休后把伤口用纸擦干净，换了一条宽松的裤子就上课去了。按照惯例，我们每天大课间要跑步。我本来想和老师请假，说自己被烫伤了，没法跑了。可转念一想，我不是大法弟子吗？于是照样跑，每天都跑。晚上回宿舍一看，血肉模糊，很瘆人。这是因为裤子和伤口外层的肉摩擦造成的。可同宿舍的同学并没有发现我有什么异常。有一天中午，我在处理伤口，对铺的同学突然问我，你在干嘛？我一回头，他看到了我腿上的伤，就问我怎么弄的。我就和他说了，他说必须要去医院看，并给他身为医生的妈妈打电话。他妈妈在电话那头说，烫伤后，如果不及时处理好，会导致感染，甚至会留下伤疤。 结果整个宿舍的人都知道了，都劝我去医院。我当时就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相信师父，不听旧势力的一切安排。师父在《弘音二》中的诗《怕啥》中告诉弟子，念一正，恶就垮。我就和他们说，我知道你们为我好，但我的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你们看，我不是每天还和你们一起跑操吗？我不疼了啊。他们也就没再说什么。就这样，在没去医院，没抹任何药的情况下，半个月后，伤口愈合了。一年之后，伤疤消失了，没有留下任何一点痕迹。第二部分，拒绝入团，修去名利心。初中二年级时，学校要求学习成绩优异的同学都要写入团申请书。我是班里的班长，就把全班的申请书收集起来，交给了班主任。第二天，班主任把我叫出教室，问我为什么里边没有我的申请书，还说了些不入团的后果之类的话。我当时就想着母亲的叮嘱，大法弟子绝对不能加入邪党的任何组织，要信师信法。我就在心里发正念，就和老师说，入团不是自愿的吗？自愿就是自己要愿意才行，我不愿意写这个申请书。老师一听也就没再说什么，让我回去上课了。因为修炼大法，我的学习成绩从小就名列前茅。记得有一次英语考试，有一个单词填空，根据句意填单词并把它拼写下来。我想到那个单词了，可怎么也想不起来怎么拼，就想先做完整张试卷，最后再想吧。还剩最后五分钟时，我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那个单词是怎么拼写的了。这时脑子里就想，要不等会儿后边同学过来收卷的时候，看看他填的是什么。又一想，这不是作弊吗？我是大法弟子，要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，作弊不就是不真吗？我不能作弊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我把那颗追求名利的心放淡了，就在那一瞬间，我突然就想起来那个单词的拼写了，写上答案后正好打铃。过后我知道，这件事就是在去我的那颗名利心，为私为我，不诚实的常人心。之后我每次考试都用平常心去对待，就连高考那段时间，其他同学都很焦急紧张，我仍然坚持每天抽时间学法，整个备考期间都很放松。后来我考上了省内最好的师范大学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抓紧时间学法实修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7月7日。2020年年初，中共病毒疫情爆发，我的工作不但没有像其他行业一样半工半休，反而加倍的忙碌起来，因为领导要求业绩不能降，为了达成公司的要求，基本每天脑子都在想着工作。除了每周去一次小组学法，平日三件事基本都是落下的状态，讲真相没有一个成功的，很灰心。去年年初，我依然回不到精进的状态，我相信很多同修都有这样的体会，如果缺了学法， 不论你常人中得到什么好处，也是一时安逸，实质内心深处非常着急，就好像暑假还剩最后一天，可是你作业一点还没写，明天就要检查作业了。我就有个念头，换个不忙的工作，多学法。我是公司的中层，如果做好了，还能继续升职，收入也很可观，在常人中看来是一份好的工作。我那会儿很纠结，我这换工作算不算逃避困难？我的工作环境确实复杂，压力也很大。我虽然磨练了不少，过了一些关，可缺了学法，总是磕磕绊绊，或花很长时间。并且随着常人职场技能的训练，离开了法，我的思维也开始职场化，也开始想年收入、职位、发展。上个月放下的利益之心，可能这个月一个考验上来，又变成常人处理问题的方式了。我左思右想，我待了这么久也没提高上来，因为不精进，处理问题越来越像个常人。那么我还是先换个不忙的环境，先把法学好，在哪里都能修炼。我有了这个想法后，就有去一个小公司的机会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。中间也有同修善意劝我，疫情当下不要跳槽，稳定收入是必要的。不过我认为修炼的路还得自己走，你得自己分析你在什么情况下提高的最快，什么环境对于你当前的修炼最有帮助。如果无法静心学法，把你迷在常人中了，那岂不是舍本逐末了吗？我这些年有个经验，当遇到一个相对大的选择时，如果是出自于正念做出的选择，而且事情比较顺利的时候，基本是没问题的。师父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说，如果自己修炼不好，很多学员都有体验，你做什么事情都不那么顺畅，会遇到许多麻烦。当你修炼跟得上，平时的修炼也抓得紧，做事经常保持着修炼状态，你碰到的问题就容易解决。这点大家都有亲身体验，而且大家也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，是为了走向圆满。师尊慈悲，我换了这个工作后，时间比较自由，工作量不大，可以每天抽时间跟同修一起学法。没想到的是，换工作这几个月，公司效益特别好，我的收入不但没有降低，反而比在大公司的还多。其实之前的工作中也是，当你放下那个心，事情很快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柳暗花明。在这里，我并不是说换工作对与错，而是分享一个我奇妙的工作经历。我本来已经想好了，新工作有收入就有，没有就先花积蓄，反正我得先腾出时间学法。我也没有想到，结果我什么也没有失去，并且多出了学法的时间。再次感恩师尊的慈悲安排。经过三个月的学法，虽然也不是很密集，就是平均下来每天差不多有两小时的时间。头一个月开始学法，领悟不到法，只限于字面意思，我还有些着急，觉得是不是自己落下太多，太差了。随着学法积累的时间增多，加上同修的交流鼓励，现在学法又回到状态好的时候，向内找也越来越强，头脑很清醒。常人朋友说，感觉我气色很好，我每天内心感觉很充实。我很想把我这次换工作的体会分享给更多的青年同修。我算是比较幸运的，认识很多年轻同修，有很多都非常精进，但是也有的是被各种人的观念给牵绊住了。比如有的跟我之前一样，因为工作忙碌，虽然心中有法，可是因为不能静心学法， 一天24小时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法上，混同于常人，而一件接一件的工作上的事情让人无暇注意这一点。比如有的是结婚生子，跟同修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也想修好，可是孩子的一个电话，人的那一面完全就覆盖住了想要精进的愿望。比如有的在追名逐利，或者在玩手机电脑中获得一时快乐，觉得修炼太苦了。当然也有的是一方面放不下人的东西，一方面自责自己不太精进，已经跟不上大家了，从而表现出不想跟小组同修一起学法。有的因为父母受过迫害而产生怕心，想过常人安逸生活等等。其实以上这些是阻碍大家得法的观念，并不是你的想法。你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亿万年的等待就是为了这一刻，怎么会想放下法呢？师父经文中经常说的多看书多看书，不只是一句教诲，而是法。当学法多起来时，那些观念自然就没了，而生活中的事情也都会为学法实修让路，处理得好好的。即使所谓的麻烦来了，这时的你心里有法，是大法弟子向内找，归正自己不正的因素，而不再是常人为麻烦去采取的措施了。也有一些同修说自己太忙，看不下去书，想看会儿手机轻松一下。我原先也拿这当借口，后来学法，师父讲法告诉了我为什么。因为说这句话的也不是你，那是思想业力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，我说了，人的身体就像一件衣服，谁穿上就是谁。这个思想就像个帽子，谁戴上就是谁。他嘴里讲着我没有时间呀，其实那句话是业力讲的，不让他看，给他多找事干，不叫他想起来看书。这是学法中容易出现的问题，大家千万要注意。希望目前还在忙于人中各种事物的同修们，想办法多挤出来时间看书，也不要觉得就这样吧，已经不行了。只要学法跟上，状态回升很快，负面的想法也会被法融化，学好法才能做好救人的事。师父的讲法越来越显示出时间的紧迫，愿大家越来越精进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